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下午举行闭幕仪式，同时表决港版国安法草案，结果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依据草案的内容，相关法律实施之后，北京当局可以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香港特首亦都必须定期就国家安全相关事宜向北京当局报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快在今年6月底着手立法，随后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政府公布实施。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布莱克本星期三公布了禁止中国公民取得美国理工科领域毕业生和研究生学习签证的安全校园法案。该法案仲将会对中国海外人才招聘项目的参与者进行限制，例如千人计划。众议员库斯托夫亦都将会在众议院提出相关的法案。科顿参议员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利用美国大学进行间谍活动，更差的是他们极力钻研言恨法律的漏洞，是结束这种现象的时候了。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团体游说中国政府允许外国员工重返中国。较早前，中国为了阻止新冠病毒扩散，3月底开始禁止非中国公民入境。在基本上管控住国内病毒传播之后，中国视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为主要的威胁。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只是放宽规定，允许来自南韩和德国的一些商业旅行，亦都同日本磋商有关放宽边境管制措施。由中国德国商会组织的首架包机定在星期六从法兰克福飞抵天津，搭载大约200位德国公司的员工，通过一个快轨项目获得中国入境签证。中国国内航空公司6月份仍然将会延续5+1的政策，往返美中两国的航班依旧极为有限，政策执行使到很多在美国留学生一票难求，被迫在异国他乡，而一些早已经放弃购买机票寻求大使馆包机回国的学生，归国之路亦都是一波三折。中国试图防止感染的旅客反华再次引发疫情，在3月底开始执行5+1政策。5+1政策亦即一间航空公司在一个国家只能够保留一条航线，而且一个礼拜最多仅有一个航班。有业内人士预计5+1政策的执行时间可能要持续到10月底。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上个礼拜四才公布6月份的航班计划仍将继续执行5+1政策。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四表示，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由于台湾超前部署有效防控，经济上受到的冲击亦都比其他国家细。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率是 1.54%， 稳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在世界上亦都是名列前茅。根据台湾官方统计，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率四小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南韩是 1.3%， 新加坡是-2.2%， 香港是-8.9%。国际网络自由联盟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抗疫措施时要遵守国际人权法规，保护本国公民的根本自由权利。由全球31个国家所组成的自由在线联盟27号发表声明，就国际社会采取的防疫抗疫措施发出上述呼吁。声明对有一些国家在疫情期间采取的某一些网络管理措施表达关注，包括肆意非法监控、局部或彻底关闭网络，以及对网络内容进行检查等。联盟担心这些网络监管措施会对言论自由和民众的私隐程度等权益造成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加剧弱势群体遭受的歧视。声明强调，网上侵犯人权的行为对自由在线联盟保护促进网络人权、建立开放、自由、安全、可靠和互相可互操作的网络目标构成直接的挑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报道有关北京的中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各界回应人大通过港区国安法的决定。李全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并不接受中共的全面管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其中表决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引起了香港各界高度关注。前基本法起草委员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全铭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不接受中共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他会留在香港以和平的方式继续争取北京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给予香港人民主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香港支聯會的主席李卓仁就話，北京企圖以恐慌治港，支聯會今年仍然堅持在維多利亞公園點起悼念六四事件31周年的燭光。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即是5月28号下午，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授权中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決定草案的內容主要是要求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分裂中國、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基本法起草委员、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决定违反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变成北京中央政府治港的全面管治。虽然中港两地的制度仍然不同，但是一国两制的内涵已经被改变。
由共产党亲自来了，咁而家就更加明啦！你今日就今日喺人大通過呢、這個，係咪？佢即係話咧，不但啊，係佢有全面管治權啊，仲點樣用咧？佢有埋人落嚟噶啦，派埋啲黨員落嚟噶啦。咁啊，對行政、立法、司法，佢都有管轄權、監管權噶喎，咪即係太上皇。
李柱铭表明，他不接受中共的全面管治，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制，因为中共对英国的承诺不是这样。如果1980年代中共没有对英国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英国政府没有需要在1997年将清朝割让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交回给中国，只是需要交还租借99年的新界。
咁你講明咗之後，點解你而家破壞自己嘅協議呢？所以我唔接受佢話而家一國兩制冇啦，起碼冇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啦。我唔接受噶，佢就想我哋接受。你香港人走咪走咯，你走咗佢咪你賣股票又好，佢啲中資嚟買咗佢；你賣屋好，佢啲人買咗佢，你咪走咯。我點解要走啊？因為你一路都破壞緊呢個協議。我點解要接受啊？點解我要接受而家一國一制啊？係咪先？你有冇應承先？50年都未到，而家23年啫喎。所以我就係咁噶啦，咁多年嚟我都係咁噶啦。你應承咗嘅嘢，你就要俾。我冇叫到佢俾應承咗之外嘅嘢喎。民主係咪應承咗啊？
李柱铭表示，他会留在香港以和平的方式站在道德高地，继续争取北京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给予香港人民主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李柱铭又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如果有需要的话，英国政府应该将事件交由国际法院仲裁。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版中国国安法实施之后，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支联会一直以来坚持谴责六四屠城、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些支联会的纲领算不算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相关的法律定义都可以随时有变，甚至之后叫林郑下台之类的口号会不会触犯颠覆政权罪，都会令香港人无所适从。
大家记得又很荒谬的大陆，即是整个铭记六四的酒都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所以如果你在大陆铭记六四酒是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在香港平反六四都可以同样颠覆国家政权。所以所有最即是最是可悲一样嘢，或者是可恨一样嘢呢，就是中共永远都是冇定义，而是随时改定义，而随时可以是更加收紧一切嘅。以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真系 fit 晒入中共而家嘅做法。
李卓人表示，港区中国国安法彻底破坏一国两制，剥夺香港人所有嘅自由，因为北京可以动用相关嘅法例以言入罪。佢唔认同香港政府官员表示，港区中国国安法只系对付极少数人，因为告一个人都可以恐吓到其他700多万香港人。李卓人认为，北京企图以恐慌治港。
就算你告一個，你都嚇緊個700万人，所以即係我覺得個謊言係非常之離譜，就係你而家係對付嘅唔係極少數人，係毀滅緊香港整體所有人，你係用一個恐慌去治港，而唔係法治，冇法治，冇自由，就係得個恐懼。
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港府實施公眾地方不可以超過8人以上聚集的限聚令，延續到下個星期四，即是6月4日。警方拒絕對下星期日，即是5月31日的六四遊行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支聯會星期四向警方申請下星期四在維園舉行六四31周年燭光集會，仍然未獲得警方回覆是不是批出不反對通知書，極有可能30年來首次未能夠在維園舉行萬人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李卓人表示，估計警方極有可能禁止六四燭光集會，支聯會準備將六四燭光遍地開花。
好啦，咁如果禁止咗集会，咁我哋咪遍地开花烛光咯。我哋支联会一定会入维园燃点个烛光，继续呢个传统。但系我哋就呼吁全香港人，你自发地，你自己揾个位，系8点燃点烛光，8:09默哀。咁我哋有个网上集会咧，系团结所有人一齐系去进行呢个网上集会，所以大家一样可以参与。
前电视台中国组资深记者、经常在报章撰文分析中国政情的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区中国国安法生效之后，对香港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构成很大影响，相信很多人发表评论和研究的时候都会更加小心，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动辄得咎，甚至有些言论可能被追索，他自己都会担心未来的言论空间会更加小心谨慎，但是强调发表言论的时候不可以违背良心。
这个法律我相信北京会研究他的追溯力的，因为他希望这个法律出来呢就是反制啦、防范啦、制止和惩治这些这样涉及国安的罪行。如果你不能够抓到些人的痛脚或者以前的材料在手呢，咁就似乎唔係大陸嘅，即係個本性，佢哋係興咧，就係揸黑材料、揸人痛腳，同埋長期牽制一啲人嘅。咁我自己都係擔心未來嗰、那個言論空間同埋以前嘅一啲嘢咧，被佢哋去過度去解讀嘅，即係嚇。縱使即係我係都係 抱住一個即係擺事實講道理，都係所有嘢有根有據啊，套用各種嘅公開資料去講啦。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完成港區國安法的決定草案立法工作之後，會將相關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布實施。北京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區設立機構，依法履行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相關職責。香港特首要定期向北京中央政府提交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引发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香港已经不再具有高度自治。随后美国国会议员在星期三当日纷纷回应，警告中共已经触碰到美国的底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克鲁兹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无可抵赖地侵犯了香港自治权，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不会让中国暴君利用香港获得美国法律给予的特殊待遇。克魯茲指出，這是一個對自由而言難過的日子，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犧牲香港人堅持不懈、奮不顧身所追求到的同時致力於捍衛的寶貴自由為代價，無可抵賴地侵犯香港的自治權。正如特朗普政府的行動所明確表明，美國不會袖手旁觀，不會讓中國的暴君利用美國法律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他们将会同盟友是坚定为伍，共同严防共产主义的传播。克鲁兹参议员2019年6月推出了2019年香港政策重新评估法，该个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报告中国是否侵蚀香港的自治权，并且随之改变美国的政策。作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一部分，该个法案的一部分已经在2019年11月被签署成为法律。美国联邦众议院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夏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
No, the behavior of the PRC versus Hong Kong has been atrocious.
夏伯特说，中国对待香港的手段令人发指，他们仍然无信，不准香港人民享有任何的自由，这个简直是奇耻大辱，香港人民遇人不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史密斯在5月27号当日的声明当中指出，美国和世界不能够继续在不知不觉当中助纣为虐，允许中国政府犯下大规模反人类罪行，包括违反基本法，比如国务卿蓬佩奥在当日所言剥夺香港的自治，还包括习近平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大规模镇压宗教自由、广泛使用酷刑折磨良心犯，以及是包括强迫堕胎在内的强制性人口控制，以及是导致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的谎言。美国联邦众议员谢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他说同香港问题一脉相承，新疆维吾尔人的状况亦都需要关注。
Are voting now on a bill to condemn what China is doing to its Uyghur population, and I'm one of the many authors of that legislative effort.And spoke in favor of the bill, managed the time in favor of the bill.
谢尔曼表示，他们正在系就一项谴责中共迫害维吾尔人的议案举行投票，佢亦都系起草呢项议案的作者之一。美国国会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的小组成员之一的主席鲁比奥在5月27号的声明当中表示，数年来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一直是和确保香港自治以及自由的承诺是背道而驰，他为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喝彩，这个就是按照他推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步骤保护美国的利益，并且捍卫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北京破坏中英联合声明，企图是展压香港人民的精神，他们不能够让他们是有机可乘。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勒考尔亦都在5月27号发出声明说，国务院证实香港不再具有自治权，这个令人遗憾，但是中国共产党令到他们别无选择，他们是不能够无视眼前的现实，不幸的就是中国肆意破坏香港人的自由和生活方式，侵犯他们被承诺的自治，美国将会继续和充满仁爱的香港人民是并肩而立。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斯亦都是发表声明说，国务卿蓬佩奥确定香港不再享有人民获宪法保障的高度自治，这个是意料之中。中国共产党利用世界对新冠病毒的关注来破坏香港人民的自由，破坏旨在维护香港自治权的长期法律以及国际条约。他们亦始终如一地支持香港人民，支持他们摆脱北京束绑的人心所向。美国联邦众议员康熙恒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这样。
I wouldn't say surprised. I think he's confirmed what many of us worry about. And I think we're all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very carefully, day by day, and getting ready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to implement policy in our.
康熙恒表示，他不会说这个是出人意料，国务卿只是证实了大家所担心的事情，他们是需要每日密切地关注形势的发展，确保能够实施理所应当的政策来应对这一切。美国联邦众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在5月27号发表声明指出，北京要对付香港，事实上香港是命悬一线，而美国对中国政府行为所作出的反应必须要果断明确，并且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亦都支持国际法规定下香港的自治和民主自由。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亦都在推特上面说，过去30年的对华政策宣告破产，美国一度是希望自由而繁荣的香港将会成为专制中国的榜样，现时中国显然意见要做香港的榜样。美国联邦众议员麦光文在推特上面说，国务卿蓬佩奥的声明令人伤感，但却是对北京公然违反国际承诺的必要回击。美国联邦众议员格罗斯曼亦都是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The sad situation in Hong Kong and what it comes down to for too long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美国联邦众议员格罗斯曼对美国之音表示，彭博这一类人总会说中国是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但是今日他表示，香港令人黯然神伤的局势，它的根源就是在于太久以前大家的体制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的惨无人道，整个西方世界是时候要清醒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人大上个礼拜公布港版国安法草案之后，引发了很多争议以及香港人的强烈反应。有来自香港的美国学者说，很多人认为北京正在进一步将香港内地化，使到它成为一个好像上海一样的中国城市。但事实上香港的命运可能会比上海更差，有可能被如同新疆、西藏一样去对待。一旦港版的国安法实施的话，台湾很可能成为下一个香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去年反送中抗争以来，中国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是否还有效引起疑虑。很多的香港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对北京当局以高压手段来对付抗议者，亦都对香港是否仍然能够保有独立的司法、言论自由以及是高度自治感到担忧。这种担忧在这个星期的人大会议准备表决港版国安法的情况之下更加加深。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副教授许田波在5月26号在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网站讨论上面表示，北京急着要通过港版国安法是因为去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令到北京得到教训，因此他要在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前是要立法生效，确保每一位候选人能够必须是宣誓对这个法的支持，否则就会失去资格。港版国安法实施是否代表一国两制已死？绝对是。许 許田波表示，他更加擔憂的就是香港的前景要比一國兩制已死還是要更加惡劣。很多人都會說這個會將香港變成另外一個是城市，事實上香港的前景可能比上海更差。來自香港的許田波教授說，上海是沒有太多的異議人士，公安人員只要將目標放在那些麻煩製造者就可以，無需要理會其他人。但是在香港，反對北京的情緒強烈，去年的夏季走上街頭抗議的不是只有年輕人，而是各行各業都有，包括醫護人員、社會工作者、會計師、學生、金融業的人員等。當你的人口裡面有大部分的人都起來抗爭，最害怕的就是香港会被以西藏以及新疆一样的对待，比香港仍然更加差。在讲这句说话之后，许田波表示他很可能是回不到香港。香港的情势引发台湾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脸书上表达了对香港人的支持，并且声称台湾会持续提供各种可能的人道救助。对于港版国安法对台湾会有乜嘢嘅影响，许田波针对美国之音嘅提问答复话，已经有好多嘅难民从香港到台湾寻求庇护，睇嚟仲会有更多嘅人去当地，不过佢对台湾有更大嘅担忧。佢表示佢有另外一个非常之可怕嘅假想，呢个就係如果北京有办法实际上完全废除一国两制模式以及中英联合声明嘅国际条约，而台湾以及香港却係越嚟越紧密，同时北京近嚟又再响同印度嘅所有边境、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采取好多咄咄逼人嘅行动，如果佢哋咁样做可以係冇后果，咁样佢就係好担心台湾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嘅目标。美國亦都喺度密切注意香港局勢嘅發展。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博斯科表示，北京原本係願意作出對香港50年不變嘅承諾，係因為西方保證將以同等係同於自己制度嘅延伸嚟對待香港嘅經濟同金融體系。但係中國共產黨已經證明，佢哋對極權本性嘅忠誠度要高於對國際協議所作出嘅嚴正的承諾。他未有到是2047年就將香港吸納到大中國的帝國裏面，逐漸擠壓香港的自治，並且撕毀對香港自我治理的保證。博士科在上個星期二在國會山發表的文章裏面指出，北京現時選擇是以香港作為同世界民意對抗的焦點，是因為他無疑認為他們的其他的政府，尤其是美國，正在忙於應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所帶來的全國性衛生以及經濟危機，沒有精力去關注中國同香港在內政的問題。即使是白宮國安顧問布魯內恩表示，美國可能就港版國安法對中國實施制裁，但是在北京當局的估算當中，可能都認為這個是為解決香港問題值得付出的代價。博士科認為，中國願意讓香港情勢升級是需要西方作出決定性以及預期之外的回應，它是一件與香港人民權有關的事情，華盛頓必須讓北京相信，如果他不從這個機會主義式以及是魯莽的挑釁當中退卻的話，他亦會成為與中國共產黨存在有關的問題。对于人大审议港版国安法，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上个星期表示，人大的决定十分及时、十分必要、十分重要。近年来香港维护国安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2019年的修例风波之后，港独组织以及激进分离势力在外国和台独势力支持下，实施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犯罪，违法行径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的底线。这次立法只是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以及是外国以及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的活动，不会影响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以及是自由，包括游行集会的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等等。一国两制的方针亦都不会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各个层面近几日都针对港版国安法相继发表公开的谈话，他们无一例外都话提到这个立法针对的是所谓的少数人。有学者认为少数人这个讲法是非常模糊，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地方法律是不可以量化的。 咁少数人呢个讲法背后嘅潜台词就系、是、反对北京上街游行嘅都系少数人，都有可能被贴上颠覆国家政权嘅标签。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陆洋喺华盛顿嘅报道。
5月22号开幕嘅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一项备受关注嘅议程系审议港版国安法。呢一部立法嘅全称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佢嘅内容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等等。一旦通过，将以基本法附件三嘅方式颁布，直接喺香港实施。法案将允许中共国安机构未来可直接进驻香港。预计5月28号人大会议通过的这一项港版国安法，引发香港自5月22号开始的抗议活动。这一部立法被认为危及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民主的未来。5月23号到5月25号，中国人大、政协以及政府官员先后就港版国安法发表谈话，他们都有港版国安法针对的是少数人的表述。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5月25号在团结香港基金网上直播回应港版国安法热点问题时表示，香港人可以放心，全国人大在审议港区国安法决定草案的说明中已经清晰指出，为香港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针对的只是极少数犯严重罪行的人。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5月24号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在谈到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时，王毅说，全国人大这一个决定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响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影响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正当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5月23号说，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中央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应当行使的权力和应当履行的责任，针对是搞港独、黑暴等的极少数人。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5月23号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强调，相关法律针对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如恐怖分子、策动香港独立的少数港独分子等等，对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是保护作用。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学者邱岳守博士认为，这些有害官方背景的人放出港版国安法只针对少数人的口风，就是一种说辞套话，为了迷惑民众，肯定不是针对极少数，只是他们党国现在的愚民术越来越高超。他们之所以说国安法只是针对少数人，是看到民间的反弹声音非常大的时候一种说辞，想来迷惑民众。我们知道法律是不能够量化的，不管你是多数还是少数，这个法已经在香港立足，就覆盖全香港，所有的人就必须守这个法，这个才是要害，至于多数还是少数由他们讲了算。邱岳守说，港版国安法如果真的是针对少数人，香港现在的法律已经足够惩罚所谓的少数暴徒。他举例说，黎智英等人被捉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少数人不守法。他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是嫌这种镇压力度不够，才出台这个港版国安法。邱岳守说，有了这个法，所有的香港人都被双规。他解释，香港现有的法律已经可以规范香港人的行为举止，再加上国家的这个国安法。第二个规就是全覆盖，全面覆盖香港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邱岳守问，这个哪里能够讲话是只针对少数人呢？港版国安法针对少数人的讲法引起推特中文圈网友的议论，有网友质疑，一项针对少数人的立法能否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话：，从法律层面讲，前述嘅针对少数人之说，倒不涉及平等权嘅问题。比如，刑法针对嘅犯罪嫌疑人，亦都系一个国家人口中嘅极少数。再比如，同性恋嘅法律，亦都系针对极少数人。而家嘅问题唔系因为提到咗港版国安法针对少数人，因而质疑是否侵犯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原则。而是关键在于香港基本法所确定的那一些自治权利，中共现在明目张胆的要将它取消掉。亦有网友认为，这个少数人的提法比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要看谁是少数人，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的滕彪认为，这个正是少数人提法背后的潜台词。他说，共产党的这个潜台词就是那些上街的抗议者是极少数，反对北京的是极少数，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去年六月的一次游行，最多一日有200万人参加抗争。如果香港国安法通过，那这200万人都有可能被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标签，然后由一个在香港的国安机构来处理。这个就是极其可怕的，这个显然不是针对少数人。结合去年的送中条例，滕彪认为现在香港版国安法将送中条例扩大到无数倍，因为不需要费劲送到中国去关押审判，中国的国安部直接在香港来实施这样的法律。送中条例正式名叫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民间及媒体报道俗称逃犯条例、引渡条例或者送中条例。该草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9年提交香港立法会审议，已向中国大陆、澳门及台湾等司法管辖区移交嫌疑人同进行法律协助。香港市民同年六月开始响应网上号召参加反送中动，反对香港立法机构通过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反对者担忧将嫌疑人引导至中国大陆会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当局针对香港的新国家安全法加剧了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美国的商业利益团体在这个礼拜二就呼吁中国要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架构，并且呼吁美国继续寻求与香港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欧阳人大会议审议的新国安法在缺乏独立性的中国议会得以通过，基本是没有障碍。美国亦都喺度考虑实施一系列嘅制裁措施，甚至可能宣布唔再承认香港嘅自治地位。市场研究机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比斯雅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国安法一旦立法，将可能促使美国唔再承认香港为高度自治地区。比斯雅斯话，佢后果会令香港失去同美国响贸易以及其他经济方面嘅好处，譬如系佢基于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案所享受嘅优惠关税待遇，呢个将会侵蚀香港作为出口中心以及国际金融中嘅地位，以及系跨国公司嘅区域总部中心嘅竞争力。由于受到疫情对贸易以及系旅游嘅打击，香港2020年面临住陷入深度衰退。比斯亚斯说，如果美国取消承认香港的特别经济地位，将会对香港经济造成进一步的负面冲击。但是同时，美国这样做亦都会影响到成百上千个的地区总部设在香港的美国公司利益。据彭博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针对中国的一系列较小范围的强制措施。该个报道援引熟悉情况但是不愿意具名的人士所透露的消息，财政部可能针对参与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的中国官员以及企业进行交易，控制并且冻结他们的财产。匿名消息来源说，跨政府机构的官员仍然在就制裁方案进行讨论，还未作出就如何实施制裁作出决定。特朗普政府正在面临着来自国会两党要求就中国进一步控制香港作出强硬回应的压力，但是政府亦都要考虑制裁如何能够对北京造成的影响，而将会对香港以及美国利益的影响降到最低。 代表着美国商业以及是投资利益的美国商会，在星期二发出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呼吁中国政府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同时亦都呼吁特朗普政府继续寻求和香港保持建设性关系。美国商会的声明当中说，损害香港的特别地位在很多层面都是严重的错误，这个对香港作为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以及是国际金融中心十分重要。商会在声明当中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的自治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在促进创新、变革以及重视市场作用的基本法治、经济方面的最大资产，因而对中国政府正在考虑的全面的安全法可能对这个框架的损害令到他们深感担忧。美国商会呼吁中国政府寻求途径和平地缓解香港的局势升级，并且保持对香港、中国大陆和国际商界都非常有效的一国两制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推出的所谓港版国家安全法，将中共在中国大陆实行的司法必须要充当党的刀把子的法制方式推广到香港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对港版国安法的动议和草案给予了清一色的欢呼喝彩。而同时中国的网民发表的批评意见，甚至采用隐晦的方式表达的异议，亦受到中共的网管当局封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在过去的几日里面，在中共严密监控下的互联网上出现了两个看似奇怪好似谜语的数学等式。第一，2020-1997等于50。第二，1996-54等于1996。这两个数字等式连同他们所引发的大多数评论，很快被中共当局操控的互联网舆论管制当局封杀。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这两个数字等式是错误的、荒唐的、莫名其妙的。但对了解当今中国政治、了解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历史的观察家和很多关心中国政治的中国公众和网民来说，这两个看似离谱的数学等式是对当今中国超级敏感的话题的巧妙评论。第一个等式 2020-1997 等于50，当中的2020显然指的是今年，1997则是指香港从英国统治下回归中国之年。中共当局承诺将给予香港高度自治，除了国防外交之外，将允许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香港可以继续保持它的以司法独立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过从1997年到2020年仲不是50年，刚刚好像是2020-1997不等于50。但中共现在发起了对国际社会信誓旦旦做出的且在联合国备案登记的承诺。在观察家看来，第二个等式1966-54等于1966所暗指的话题和第一个等式所指的话题一样，在当今中国属于超敏感话题。1966是指中共亦一度明确称作灾难与浩劫的历时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年份。54是指从1966到2020年54年过去，在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长大成年的中共领袖习近平掌权。中共当局又开始恢复很多文革时期的做法，其中包括鼓动小孩子监视和揭发父母，学生监视和揭发老师。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好像后退了54年，又退回到了文革时代。在观察家和批评者他们看来，自2012年11月登上大位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追求舆论一律的激情和毛泽东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亦都有很多观察家和评论者指出，和喜欢独裁又喜欢冒充博学大道的毛泽东相比，文化水平停留在小学阶段的习近平的独裁来得更粗糙。 所以习近平可以若无其事地将毛泽东不好意思讲出的妄以中央作为一个正式的罪名来惩罚他想惩治的人，全然不理会中共领导制定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保障中国公民言论自由。在妄以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罪名的当今中国，中国网民只能够采用种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对习近平笼罩下的中国政治和习近平本人发表批评性的意见，以绕过当局设置的敏感词过滤，规避当局的封杀或者消耗。在观察家看来，这些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的对中共当局的批评之所以常常可以幸存，是因为中共当局认为经过如此曲折之后，他批评的力度已经大大减弱，变得对中共政权基本无害，所以可以置之不理。确实，这些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的批评，对不熟悉中国历史和政治的中外读者构成了阅读理解困难，需要相当多的翻译和解释。例如，在中共官方媒体开始大力宣传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推出所谓的港版国安法议案之际，一位中国网民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从去年送中条例以来，我非常困惑，大佬到底想做什么呢？从哪怕是从他们认为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大佬的每一次决策都是错的，一直到这两天的案传法，完全就是 nuts， 官方滥炒最为可怕。这一则包含同音字替代还有英文的评论，可谓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的典型，其中的很多词语会使一般读者感到迷惑，因此需要相应的解释或翻译。例如，送中条例等于送中条例。去年六月，香港政府在中共当局的支持下试图修改香港逃犯条例，使当局可以将在香港捉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从而使中共当局在香港捉人到中国大陆的做法公开化、合法化。这个做法被广泛认为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摧毁，是从根本上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香港人为此进行了几个月的反送中抗议，迫使香港政府撤回了送中条例修改动议。大佬等于习近平，在当今中国不但妄以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不知敬畏亦都成为一个官方媒体正式公开的罪名，直接点名批评习近平的言论会立即被封杀，发表这种批评的人会面临切实的危险。国家等于国家，在当今中国，网民讨论国家大事会受到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的格外注意，于是网民用时时使用同音字来规避可能的麻烦。这两日的安全法等于这两日当局所宣传的港版国家安全法。该法草案规定中共当局将在香港设立一个权限没明文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构。很多人担心这个规定等于是要将中共在中国大陆推行的以无法无天为特色的法制推广到香港。 Nuts 等于英文的疯狂，滥炒等于粤语不计后果一味蛮干之意。有所谓的超级敏感话题，即使是用数学等式表达的话题或者评论，中共舆论管制当局都会予以迅速的封杀，但对相对没那么敏感的话题，表达措辞足够隐晦的批评意见，当局一般予以放行或者予以无视。例如，在以上列举的那一位网民谈论中共当局在香港滥炒的帖子之下，一些网民发表了观点各异和跟帖讨论或者评论。第一条，大佬认为买板是需要被铲除的，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所以直接下手一举两得。第二条，首先按这个逻辑被铲除的应该是买板而不是这个特殊的地盘。其次，买板这种东西到处都有，各行各业都有，光打烂这个地盘有什么用？上海深圳也都不是打烂了吗？第三，可能想为自己在历史书上加点荣誉。 第四，如果是荣誉的话，只能够是经国式的荣誉，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李鹏了式的。他可以保证50年内没有人写书闹他，问题是人类只要不灭绝，历史就有人写，本朝先至几十年，最终不得归纳进莽人列传。住经营式的荣誉，显然是指台湾前总统蒋经国决定废除一党独裁，在台湾实行政治开放，取消党禁、暴禁，并因此赢得荣誉。李鹏了等于李鹏。李鹏在1989年中共决定出动军队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示威者时担任中国总理，外号天安门屠夫。多年来，李鹏在中国网络上一直是敏感词，因此网民用李鹏了或者李月月了取而代之。摊上的这个小学生真是悲催。小学生习近平被广泛认为文化水平抵达小学阶段就停滞不前，悲催，中国网民缩略语，令人悲伤催人落泪之意。第一条，为什么其他人任他耍？第二条，其他人原来 99% 的脑容量都数钱去，然后被一个5年级的搞了，艾玛太搞笑了。第三， but 这个耍下去不是也都影响其他人数钱吗？第四，这个不数钱的一个个被搞了，现在气候已经成了，没办法了，现在开会举手举得宽，护照一收，牛棚吃大餐。住这个不找数的一个个被搞了，现在气候已经成了，显然是指习近平上台以来打击贪污腐败为名清除政治异己，而习近平的前任则一度公然宣称闷声发大财，开会举手举得宽。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协会议被普遍嘲笑为举手表演，护照收牛棚吃大餐，显然是指习近平当局对可以用来出国的护照加强控制，并有意恢复文革时期的做法。而文革的特色之一就是大办牛棚，即将当局不喜欢的人打成牛鬼蛇神，集中关押和侮辱。牛鬼蛇神这个词在当今中国又开始重新出现。最后一条，在公司里面如果没有股份，老板又不听劝，只能够被灌破碎才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就中共当局的香港政策问题，显然不跟随中共当局指挥棒起舞的网民发表了多样化的言论。与此同时，中共官方网站如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上所选择发表的都是舆论一律的支持中共当局的言论，他的观点和语调的雷同单调，令很多读者怀疑是不是中共操控的机器人在发帖。第一，清风明月113，坚决支持，希望立法工作能够尽快落地，严惩暴乱分子，捍卫国家主权。第二，沙漠奇花003，学习文章，认真思考，客观观察，回顾联想，前瞻与党羽，前瞻与国误，内政不允许干涉国际惯例，同一地球共同的理。第三条，不注册先至只能跟帖，制定并出台涉港国家安全法律，并不意味着所向披靡，万事大吉，相反标志着更加严峻复杂斗争的开始，行胜于言。最后一条，逢来无限7480，建议立法，当香港暴力示威严重时，香港施行内地治安法等有关安全法，依内地这个系列法律逮捕并判刑，必要时由内地公安处理暴力示威，且由最高法院判刑。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针对中国人大星期四审议通过嘅港版国安法，咁香港嘅边城前与20多个台湾嘅公民团体，礼拜三上昼就召开咗反国安恶法台港青年撑港抗中嘅记者会。咁除咗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嘅霸权威胁扼杀香港民主自由之外咧，他们还呼吁台湾政府要落实香港人的庇护机制，而支持下一波可能到台湾寻求协助的香港民主人士。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在台港人表示，港版国安法若然通过，中共将会全面紧缩对香港的管控，并且为香港带来毁灭性的效应。届时追求民主以及自决的香港人将会被视为是恐怖分子，以颠覆国家罪名定罪。至于来自台湾或者国际社会的机构或者是团体，亦都可能是动辄制被视为是敌对的外来分裂势力，而无法继续在香港运作。学者亦都预言，中共此举如同发动美中新冷战的第一场战役，长期而言将会付出极高的代价，但是无奈成为战场的香港则可能被焦土化，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恐怕是不保。而且中共未来对香港的流血镇压将会导致更多的香港人和抗争者走出移民或者是流亡在外。香港编成青年的秘书长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家安全法真的是立法的话，其实香港的750万人都会不安全。中共现时就是将追求民主以及是自决的人，就已经将他们冠上了恐怖主义的苗头，所以现时每一个香港人都是斗士。他还说，反送中运动一年以来，香港民主派的支持者汇集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在9月的立法会改选当中拿落35席的席次。但是亦都正因为这股的黄丝浪潮震撼了北京的高层，急于推出比基本法第23条重要严峻的国安法来紧缩对香港的控制。Justin 表示，在台港人团体计划6月开始和台湾以及海外的过多的团体大串联，密集推出一连串的挺港集会、展览以及文宣等等，来声援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国安法推出一个星期以来，台南香港关注组发言人晓林则是在记者会上面以现时的香港弥漫着恐惧来形容香港的氛围。他说，他们是害怕可能以后再也都没机会讲真话，害怕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咁突然被失踪，亦都害怕香港会变成新疆，就有百万人被关入集中营。佢预言国安法施行之后，被为系外国势力嘅非政府组织团体将会撤出香港，届时就冇监督特区政府而系中共政权嘅机构，香港亦都会丧失集会、游行亦系发表意见嘅空间。虽然香港前面的路漫长而黑暗，但是晓林认为香港人会坚持到底，有坚持就有希望。中研院台史所是副研究员吴瑞仁亦都是在记者会上面以外忧外患、铤而走险分析中共为什么会制出国安法的激烈手段来修复一向被他们视为是会吸金以及是洗钱的香港，亦即是说是只会下金蛋的金鹅。他表示，中共对内面临着经济衰退、失业率飘升，亦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对外则是面临着美中新冷战的爆发、美中经济脱钩、全球供应链重组，亦是反中浪潮，以及是80国联军的疫情问责，以及是求偿等严峻的情势。所以必须要发动帝国和民族主义策略，将具有境内外连带结连的地位的香港收回，一方面宣扬国威，转移内部执政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压制已经是国际化的香港抗争运动。他说，香港的流水革命是逼出了第一大政权的蓝潮，这个代表这一年的反送中力量是非常之大，虽然还是不足以打倒这个全世界的最大专制政权。吴瑞仁分析说，中国出的这一招险棋亦都是经过计算的，中共打的如意算盘是趁人之危先发制人，造成既定事实之后以战逼和，亦即是说中国算准西方各国疲于防疫，对中国的制裁应该是只会刚讲不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